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感恩，因为你的话时常的在我们身边，你的圣灵时常的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有你的真理时刻与我们同在，有你的灵时刻与我们同在。我们在整个信仰的道路上面，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无论周围的环境怎样的恶劣，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你全人的保守的里面。愿意主你的灵时刻带领我们，你的话语时刻的也来带领我们，好像我们能够在你的带领下面真正的跟随你，能够真正走到你带领我们走的那天国永生的道路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今天这一课呢，是耶利米书的第六课，涵盖的经文是十到十二章。那这三章经文的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主题啊，在这个整个三章的里面。那原来是讲过他们百姓的败坏，带领者的问题，这些的领袖一些祭司。那在这几章的里面，重要的核心的是指那个带领的人，是指牧人，牧人和牧人群体。在这几章的里面，十章十一章是讲到牧人和牧人群体都出现问题。那这个牧人和牧人群体不但出现问题，他们还攻击那个真正传递神话的先知。那这个是当时耶利米所处的时代的一种的光景。那这个光景呢，是本来那些的牧人，或者说那些的教会的牧师传道，教会做带领的，本来他们应当是同心合一的带领主的羊，但是到了一个地步呢，整个群体性的堕落，群体性的败坏，群体性的做假教师。那只有为数很少的一两个或几个能够真正在神面前敬畏神，真正服侍神的这些的先知，这些的传道牧师，反而受到整个群体的打压和攻击。那这种情况是信仰败坏的非常可怕的，也可以说是信仰败坏的最极端的一种的情形。当这个牧人的群体，或者说当这个牧师的群体都出现了问题，然后他们同心合一的来攻击那个真正在神面前纯正的带领者，那这是整个信仰败坏的一个最可怕的一种的情况。那在耶利米书的这个十到十一章十二章的里面，就开始把这个问题展现出来。所以整个的犹大国为什么被毁灭到一个地步，那是这个是出现败坏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记之一，牧养出了问题。所以这个是那个时代和这个时代我们都要面对的啊，都要面对的问题啊。在这课的里面，我希望我们透过这一课的分享，我们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好，十章，那从十章的这个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六节，那在这个里面呢，它的重点是指当时以色列人败坏的情况。那这个败坏的情况呢，主要是提两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一个是他们拜假神了，已经不拜真神，然后明知那个假神呢他是人造的，是偶像。这个好像在第五节他说他好像棕树，是悬成的，不能说话，不能行走，必须有人抬着，你们不要怕他。那这样的一个偶像竟然他们会拜他。然后到了第八节，他讲的耶和华是神，那他呢马上转向一句非常重要的一个责备的话，他们尽都是畜类，是愚昧的，偶像的训诲算什么，偶像不过是木头。所以这个信仰的这个败坏，就是他们不去真正的敬拜和跟随这位独一的创造主，反而去敬拜那个受造之物，木头的偶像。那这是一种信仰败坏的情况，当时的这个信仰的败坏的情况啊，这个是重点啊，点出来。 OK， 可能有一点，我请大家要留意哈，在当时的那个时候，在犹大国亡国之前，他们仍然还有圣殿的，还有祭司的，他们在名誉上呢，好像还是敬拜这位耶和华神的，但实际上，在经文里面多处说，他们的内心没有受割礼，他们的耳朵没有受割礼，他们的耳朵没有真正听从耶和华的教训，他们的内心没有真正在神面前悔改来顺从他，所以他们那个状态名誉上好像是拜耶和华，实际上是拜偶像的。那这个是当时的一种信仰的状态。所以在14节的时候，大家看后面哈，我不每一节都读哈，个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那些人没有任何的这个知识，那在圣经里面强调知识这个词哈，特别是指向对耶和华的认识，圣经真理的知识，这个是圣经所说的。圣经说无知是罪，那个无知不是指世俗的那些的知识，是指对神的认识， The knowledge of God， 是对神的认知，这个是能够蒙神的喜悦，跟随神，不陷在悖逆神的罪的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介。那这个是他们没有，所以就造成了这样一个情况。好，然后到17节就讲到惩治。那这个惩治呢，17到18节哈，我在18节里面我稍微先这个点一下哈。17节说，受困的人呢，当收拾你们的财物，从国中带出去。那这节的经文的这个转化呢，是怎么转化呢？是上帝透过先知警告，或者说警戒那些犹大国的人，你们呢要收拾你们的东西，要准备逃走。那这句话的前文呢，是说当时犹大国他们觉得自己很坚固的，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逃走的，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在那边很牢靠的，仇敌没有办法能够打赢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说我要卷铺盖逃走。所以上帝透过先知警告他的话，他根本听不进去的，他觉得我们现在很坚固，我们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对形势的错误的判断是经常出现在信仰败坏的群体的里面。你不要以为他们信仰败坏了以后他们会认识到自己的败坏，不是，当他们在败坏的那个时候，他们更加看不清楚自己的败坏，这点大家有没有看清楚？所以圣经说啊，我再讲这一点啊，信仰败坏的群体在他们败坏的时候，他并不是因为败坏看清楚了自己的败坏，而是因为他们败坏，他们更加看不清楚自己的败坏，更觉得自己是好的，是平安的，更觉得自己是对的。那这个情况是非常的常见，也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一件事情，在信仰的上面是这样的。那如果你是做公司做生意，这公司出了问题，你那个报表一出来，业绩下降，这个负数了，没有赚钱或怎么样，你马上看出来了。但信仰不是的，信仰的情况他的判断是从他信仰的生命的状态得出的判断，然后呢，那个在生命当中出现问题的人，他反而认识不到自己有问题，当他败坏的时候，这个是问题。所以在圣经的时候保罗说呢，那作恶的必越久越恶，当他在信仰的上面败坏，当他在神面前抵挡神定义去作恶的时候，他会越来越恶的，到一个地步敬虔的人已经看出他那个问题已经是非常的明显了，他自己一点都不觉得，然后继续去做更恶的事情，这个是非常 sad 的事情，在这个信仰的里面啊，那这个情况会发生。就比如说这个时代的同性恋的问题，那些通过同性恋的那些的大的那些的所谓的这个宗教团体，他不觉得他有问题的， 你觉得他们觉得他是有问题吗？他不觉得啊，他多数的人都举手通过的，然后他说我们这是对的，我们这是好的。这个是非常可怜可悲的在信仰上的问题。所以当人耳朵不受割礼，不肯听神的话，当人心不受割礼，心是远离神，口里敬畏神，心远离他，就必然会落到这种光景的里面。所以耶利米呢被耶和华开启，告诉他们，他说你们现在觉得你很安稳是不是？我告诉你们，你要预备，十七节说受困的人，你们已经是被困的，你们将来马上就会被掳，要赶快收拾你的东西逃命。这个是这个转折点，是从这转过来的。然后到十八节，因为耶和华如此说，这时候我必将此地的居民好像甩鸡犬甩出去，又必加害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觉悟。啊，使他们觉悟这个词啊，中文翻译的，需要强调一下，好像会容易产生误解哈。使他们觉悟呢，你看英文比较好，我这个版本叫做 they may feel it， 他们会感受到，感受到什么呢？感受到前面的加害。所以上帝说呢，他们自己以为安全，是不是？他觉得很安全很好，然后上帝呢必像甩鸡犬把他们甩出去，那个灾祸一旦临到他们身上以后，他们一定会经历得到，感受得到，不是自己想象的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不是嘴硬怎么样就怎么样，上帝会让他经历到那种的灾害，他们败坏以后，上帝的惩戒一定会临到他们。那这是十七到十八节的这个转化，从前面的败坏到后来神的惩戒的这个转换啊。所以在这个点上，请大家特别特别的也理解也警醒，因为我知道有些的信徒看见一些其他的信徒，或者我们的教会看见其他的教会明显出了非常大的属灵上的这种的问题，甚至是混乱，甚至是败坏的情形，他们就是不觉得，那我们就很着急，实际上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可悲，他就是不能觉得，除非上帝怜悯他们，击打他们，让他们能够觉醒过来，否则他就一直不觉得，会越走越败坏，非常可悲的情况。那耶利米的时代，犹大国就是那种情况，到今天一样的，这个日光之下没有新事，都是同样一个情况。好，到十九节啊，民说祸灾，我受伤了哈。这个这段经文呢，有一些人说呢是指这个耶利米，那这个里面没有民这个词哈。十九节这个民是这个词，它叫 woe is me because my hurt， 那这个并没有民，没有指民众的这个意思哈。那这个翻译它翻译成民说哈，那这个是指向呢，是指那些败坏的犹大人，以第一人称是讲他们自己的情况会落向败坏，不是指耶利米。因为到二十节，我的帐幕毁坏，因为在整个的原文的里面，这个里面是用第一人称的单数的，但是呢这个第一人称单数呢并不是指耶利米，是指前面十七十八节被神甩出去，感受到他实际受到的那些的惩治的人，然后他们开始认识到他受伤了，他受的损害，受的伤痛极大，因为有一天感觉到痛苦了，极其的痛苦，然后必须这个忍受。那我的帐篷毁坏，我的这个绳索折断，那这个是在旧约常用的词，这个常用的词呢不是指他们居住，因为他们已经不住帐篷了，这个是指他们的这个叫做帐幕，塔巴拿口是指他的帐幕，因为这个帐幕呢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上帝从埃及带出来以后设立帐幕，那这个帐幕呢是一直跟随他们，一直保守他们的，所以他们在讲帐幕的时候呢，这个帐篷是指塔巴拿口哈，是指帐幕，那这个帐幕毁坏呢是指耶和华离开他们，指这个含义。Okay， 不是住的帐篷，因为他们那个时代已经不住帐篷。Okay， 那这个是，然后到二十一节，转到这个点，因为牧人都成为畜类，没有询问，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不得顺利 他们的羊群也都分散。这个是第十章点出来的那个因为。第十章是直接指向整个的败坏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者是牧人。牧人他自己先成为畜类，那旧约用词用的是很重的。那这个时代很多人都是要 nice， 你讲话不能那么重，要 be nice。 这个圣经不是这样啊，圣经很清楚的说，那些的牧人就像畜类一样。那个畜类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人的感知，没有人的灵魂，是像牲畜一样，对神没有一个直接灵的互动。那这个是讲到灵的死亡，用这个含义啊，并不是骂人说是牲畜哈，是指他的灵是死亡的。那这个牧人都成为畜类，说这个牧人他的灵死了，他已经没有神的灵与他同在，已经没有圣灵在他的生命的里面，他仍然在做牧人的时候，他不会去求问耶和华，他所做的事情不会顺利，这就是指按照神的心意所做的事情不会顺利，他的羊群必定会分散。那我必须要讲啊，这一点我必须要强调，一个属灵群体，也可以说一个教会，牧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的教会是没有牧者的，大家弟兄姐妹几个挺好的，巴蒂巴蒂凑在一起，我们就成立一个教会了，那个不是教会。如果没有 pastor， 没有在教会里面担任教导和牧养的牧人，那个不能够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教会，那个不是啊。在哥林多前书，圣经也特别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在以弗所书也特别说神所设立的，那必须在教会里面，这个牧人必须要有本着圣经的教导和牧养，这个教会才能够称其为一个完整的教会，否则那只叫一个 fellowship， 只是一个团契，那不是一个教会。教会必须有教会的功能，教会的功能必须要有教导和牧养，教导和牧养必须有牧人，神所设立的，那才可以实现。所以这个牧人是重要，但是什么样的牧人是第二个点。那这个里面他讲到说，这个牧人是畜类的，他占了那个牧人的位置，但是他根本不做这个牧人应当做的事情，那个等于没有牧人，可能甚至比有所谓的牧人更加糟糕。因为当那个不按着神的心意去牧养的所谓的牧人站在那边的时候，对整个的群体会造成极大的误导。那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的以色列发生，在今天在很多的教会的里面正在发生，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前段时间看到有些人转一些文章，那文章说这个是哪里转过来的，好像是生命期刊转过来的，说这个牧者离开以后，有一个人写的，他教会牧者离开以后，结果教会没人牧养弟兄姊妹很这个饥渴，然后整个教会很糟糕。那他这个里面我觉得呢，他只讲了一个点，他没有讲那个牧者是什么牧者。如果那个牧者是像圣经所说的，是成为畜类的，根本没有灵性的那个牧者，他如果在那个教会会害了那个教会的。不是叫做牧者他就是能够真正有牧养的功能，他必须要真正具备那个牧养的功能，他才是真正的牧者。所以这一点请大家都留意啊，我们都知道有挂名的嘛，有挂名的基督徒，也有挂名的牧师的，有的挂名的传道人，有的那个挂了名没有内涵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也必须要有内涵，那个内涵必须是按照神的心意有的那个内涵，他才能够在教会里面真正实现教导和牧养，这个是问题。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有关教会有关牧者的认识有极多极多的误区，所以造成的情况就是教会的问题，教会的软弱，羊群是分散。那个分散的意思，就算是聚在一起它也是分散的。分散是什么意思？ 分散是这个羊群没有真正聚集在神的身边。牧者牧养羊群不是聚集在牧者的身边，那个不是牧养，那个是辖制。牧者的牧养是把羊群聚集到神的身边，那个才叫做牧养。所以这个是问题啊，在这个时代非常大的问题。我最近参加过一些这个牧者的聚会啊，因为我们这边有大多数同工会，有些其他的专门是牧师的聚会。我很坦白的跟大家讲，我经常感觉到心里非常痛的，参加完以后很痛苦的，没有分辨力的。我听了那些的牧者在讨论一些的问题，包括我上次讲到这个姊妹在教会服侍的位分的问题，没有分辨力的，所以讲的话不是本着圣经讲话，都是 personal opinion。 我认为这样好，我认为这样对，我觉得这样好。所以我就站起来，我就和那些牧者说，我说 come on， 你们到底是把圣经当成你 personal opinion， 还是当成这是上帝的命令 the command of God？我说如果我们这些做牧师的，你们这些做牧师的，你们对待圣经的态度把它当成 personal opinion， 我说你怎么牧养人，那我就得罪人了嘛，我就被 kick out。 所以这个是问题啊，这是问题啊。所以我就说这个是时代的问题。为什么我说这个时代是耶利米的时代，相近的时代啊？任何一个时代，当这个时代，我跟大家讲，当这个时代整个牧者的群体垮台，这个时代的信仰不可能坚固的，只能留下几个未向巴力屈膝的，有的会有人呐喊的，会有几个好像耶利米一样的以西结啊，会有几个出来的，但是那就是少数的几个，整个群体是败坏的垮台的。所以这个是真的是大问题啊！所以请大家祷告，放在你祷告的里面。如果想要教会得坚固，那个教会牧养的那个牧者必须是从神来的，必须做神叫他做的事情，他带领信徒的方向必须是进入神的话，必须是跟随神的带领。否则的话，那种所谓的牧养做了很多的活动，搞得很热闹，弄了很多人很多钱，建了很多的很大的教堂，我跟你说那是 means nothing， 一点意义都没有，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是吧？所以这个是牧者的问题。在第十章的里面，他特别讲到21节，耶和华说这些牧人出了问题，因为在整个犹大国他在各处设立祭司啊。你们知道在这个犹大国的时候，他有不同的这个12个这个支派，然后每个支派呢，他们周围都有一些城，他们把那些城给谁呢？给利未人，是吧？他们去打仗，打完仗以后把城给利未人，那些利未人呢住在他们这个周围的这个城的周围，有一点像用神的心意，用神所设立的这一个支派来保护各个支派的感觉。但是当那个属灵的保护没有了，那就垮掉了。所以这个是问题啊，这个是整个在信仰的这个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牧者垮掉了，信徒是都灭亡吗？也不是，神会留下7000人为向巴力屈膝的。那后面启示录啊，这个有几个教会，这个撒迪教会，安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但是还有几位穿白衣的，所以神会在那个里面去救几位属于他的，但是多数人是没有了。所以这个情况是这样啊，大家了解这个情况，有关牧人的问题。好，后面22节，有风声，看到敌人来了，有大扰乱，从北方出来，要使犹大城邑变为荒凉，成为野狗住处，那是后面的审判，一路的向这边推。23节，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这个是先知的祷告。他说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那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是吗？如果世人他怎么说，走自己的路吧， 不管别人怎么说，是吧？世人是这样很豪气的说嘛，走自己的路，管别人怎么说，是吧？但圣经说，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是上帝定了，他才能够在这个范围的里面。上帝没有定，他没有办法由自己决定，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不要觉得每一步都是我自己想好了，我很有力量，我迈出坚定的我所定义的每一步。没有，圣经不这样说，每一步都在上帝全人的掌管的下面。那这个是对的一个原则。那当这个原则对的时候，他的属灵方向就对；这个原则错，他的属灵方向就错。每一个信徒，当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定自己道路的时候，你整个属灵的方向就会出现问题。当我们把自己的道路放在耶和华的手上，我跟随你，带领我走你要我走的道路的时候，你那个方向就是对的。那这个变化是需要操练的。在这里面我必须要讲每个信徒，因为我们在信主以前都是自己决定自己的路啊，也是父母决定我们的路，是吧？这个，但是信主以后，你真的跟随神，到底你还是不是自己决定自己的路？这是一个整个属灵方向上一个根基性的转变。那这个是需要你在神面前真的要寻求的，耶和华，你在我生命当中所定的道路是什么？我来跟随你。从原来的是自己往前冲，变成个跟随者。那既然你是跟随者，你是跟随带领的。那既然是跟随带领的，是他带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所以这一个变化，是在信仰当中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也是一个真正敬虔和败坏的那个转点。做牧养的，我在教会里面做牧养的，做带领的，如果他自己是跟随耶和华给他所定的路，给他所带领的教会所定的路，那他自己和这个教会都是对的。当这个所谓的牧者他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思定自己的路，和给这个教会定了这个路，那个教会一定会走向错误，他自己也走错，这个教会也走错。所以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这整个教会的方向。那犹大国为什么会走错？现在很多教会为什么会走错？他走的不是神的路，不是耶和华所定的路，任意而行嘛，啊，事实际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那这个就一定会在属灵上败坏。好，24节，耶和华，求你从宽惩治我，不要在你的怒中惩治我，恐怕使我归于无有。那这个里面他祷告，他求神从宽惩治，他没有跟神说你不要惩治，是吧？他的祷告是求神从宽惩治他。我可以这样讲，我们任何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极其软弱的，如果上帝不从宽惩治我们，我们早就归于无有了，是吧？我们迫切的真正的需要上帝巨大的恩典来托住我们。但是我们需不需要上帝的惩治呢？需要的。如果一个人没有被上帝惩治过，你从信主走上信主的路跟随神，从来没有被上帝惩治过，没有被上帝管教过，那你要为自己捏把汗。有这个可能吗？一定要为自己捏把汗，因为我们自己原来是罪人，我们信主以后要接受神的塑造，被神塑造和改变的过程的当中，我们不好的地方，我们做错的地方，神肯定会管教我们的。那受他的惩治是蒙恩的，那受他惩治的时候要祷告从宽惩治，这个重要啊。这个大卫犯罪以后，然后大卫这个不是犯罪啊，在那个数点人数得罪耶和华，然后先知去找大卫说呢， 上帝给你三个灾，你选一个，是吧？三个灾，一个是降灾，这个六年是多少？然后被敌人这个追杀这个三个月啊，一个是降瘟疫，然后大卫选了哪一个呢？大卫说呢，我呢要把我自己交在神的手上，我不要交在人的手上，因为耶和华有丰盛的恩典。所以他呢接受惩治，但是呢他把自己交在耶和华的手上，因为耶和华有丰盛的恩典。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接受神的惩治，但是呢求神从宽惩治我，然后让我透过这个惩治，我真正可以改变，这个管教真正可以改变。所以这个是先知的对的方向，那前面的是错的。好，二十五节，愿你将愤怒倾在那不认识你的列国中和不求告你名的各族上，因为他们吞了雅各，不但吞了，而且灭绝，把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这个原则我一直讲，上帝是兴起周围的列国来攻击犹大国，攻击以色列，但是呢他们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没有功劳，兴起他攻击是他们的罪，让他们罪发作到这个地步，允许他们的罪发作到这个地步，以至于可以攻到犹大和以色列，所以上帝会惩治他的罪。所以犹大以色列被攻击是被神惩治，是有机会悔改，那些人被神使用，最后被神弃绝，不一样的。好，十一章，那十一章的里面有比较重要的这个经文在这个里面哈，前面比较容易哈，就第一到这个五节是讲到约的问题，他们违背了约，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当听这约的话，那违背神的约一定受到惩治，那这个在摩西五经我们读了很多，包括在这个生命记啊读了很多，违背约一定受惩治，上帝早就告诉他们了，那个原则非常清楚的。然后呢这个违背约呢，不单是违了约马上惩治他，上帝有恩典，从六节往后面看，他说呢，第七节，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领出来那日直到今日，都是从早起来切切地告诫他们，上帝给他们约，告诉他们遵守约的祝福，违背约的咒诅。然后呢并不是一违背立马就被咒诅了，不是，他从早到晚不停地和他们讲，一直的讲，那是什么意思呢？一直的讲的意思就是说给他们足够的丰盛的恩典，提醒他们，然后让他们能够真正活在约的里面。所以上帝给犹太人的约并不是你碰一下好像电一样碰一下马上电死，没有这样，他有给人忍耐的时间，从早到晚，那当然这个忍耐的时间有上帝的限度，那他对这个人忍耐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对每个人都有忍耐，都在上帝的眼睛里面是足够的忍耐，这是事实啊。所以我们不要说哎，我犯了一点错就被上帝管得要命，他犯了那么多错好像上帝也不理他，不公平，不要做这种的啊抱怨啊。首先被上帝管教是好的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神管教他所爱的并鞭打所收纳的儿子，不被上帝管教了，那个是被上帝弃绝了， give up， 那个是最惨的。所以呢被上帝管教被他打，那个是 good news， 哎，是好消息，对我们来说上帝还爱我，因为他还是管我，那这个是好的。那另外对不同的人他不同的力度，我们不要去抱怨，他对不同人有不同的恩典，对不同人不同的带领，那这个是原则。所以这个里面他从早到晚，然后呢到了后面的这个第八节，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随着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不听，顽梗的恶心，心耳未受割礼，这两个原则一直在耶利米书的里面啊。这个斯提凡讲过，你们这些犹太人是心耳未受割礼的，耳朵听不到，不想听神的话，心在他面前顽梗悖逆啊。那在这个点呢我必须要讲啊，耶利米的时代，耶利米和当时耶和华所差派的先知是准确的把神的话讲出去，非常准确的讲出去的， 所以神的话就是这样非常清晰的。但是在这个时代，很多信徒所听的所谓的讲道，所谓的神的话是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所以呢，那个就不一定是信徒的问题，是牧者的问题。那信徒呢，听清楚了，非常清楚的听清楚神的话，那个回应是信徒的问题。但是如果信徒根本没有听到，去了教会，圣经胡乱讲，也讲不明白，讲不清楚，那信徒不明白，那是另外一回事。那耶利米这个时代所说的是，他非常清晰的把神的话讲给他们，他们不听，那这个是他们的问题。好，九到第十七节，那这段话呢，也讲到他们的败坏，他们的悖逆，这个拜假神，行淫乱。OK， 那最后的那个总结，十七节最后一句话，原来栽培你们的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已经说要降祸攻击你。原来栽培他是要跟他们立约，把至圣的律法赐给他们，把神的灵、神的能力赐给他们，塑造他们的生命，他们悖逆，最后的转向是攻击。然后呢，最后一句话叫做自作自受，他们的结局是自作自受。什么叫做自作自受呢？是他故意的，不是能力的问题。那能力的问题叫做不得已，不得已上帝会给足够的怜悯，足够的能力让你能够胜过。但是自作自受是什么意思呢？是刚硬，我就这么干，这叫自作自受。所以上帝对人的惩治的那个标准是，当人开始自作自受的时候，他要 give up， 他要弃绝他。所以恩典是足够的，绝对覆盖我们一切的软弱，甚至我们的无知都可以覆盖。但是自作自受没有这个原则。在新约的时候说，那些故意犯罪的，希伯来书就再没有赎罪祭了，第十章，那个就在神面前就站立不住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个点，我们守住我们的心在神面前，这个很重要。我讲过这个以赛亚书，说神对人的保守，就算是愚顽的人，上帝也让他可以经过那段路，没问题，上帝的恩典够的，足够保护。但是自作自受这就不行。好，那到十八节和到后面呢，一直到二十三节，那这个里面呢，两个角度，一个是讲耶利米，一个是指耶利米所处的那个环境。那耶利米是先知，也叫做祭司，和他所处的环境呢是祭司的环境，是群体，当时的祭司的群体的情况。那耶利米呢，和以赛亚不一样，以赛亚他在写以赛亚书的时候呢，他比较少讲自己的情况。那耶利米呢，是讲了很多，相对以赛亚讲了自己很多的情况，他受苦，他受灾，他被人家虐待，被人家攻击。那并不是说耶利米比较经常为自己辩屈，我不是这样看。如果耶利米 是软弱的，他没有办法在那个时代做耶和华的先知。那耶利米呢，是把当时的那种的光景透过自己的经历展现出来，给后来的时代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第十八节，耶和华指示我，我就知道，你将他们所行的给我指明。耶利米首先说呢，我所知道的是耶和华指示的，然后他们是指他所讲的下面的那个祭司的群体，从现在讲所有的教牧同工，所有的牧师。耶利米是从这个角度，从现在教会这个层面讲，不是教会有几个神所留下来的，比如说John MacArthur，那他就可以看出这个整个的美国，或者他看得很大范围的这些牧师都是乱七八糟。所以上个世纪的那个灵恩运动，这个风起云涌很流行的时候，80年代John MacArthur就写本书叫做 Charismatic Chaos， 说灵恩运动的混乱，所以全部攻击他，大家美国都攻击John MacArthur。到今天过了30年，那个混乱显出来果子。所以上帝会兴起 属他的，看清楚整个属灵方向的，会指出这个整个群体的错误，那这个是问题。所以这个是耶利米被上帝开他的眼睛，不是他自己多厉害，不是他做多有本事，而是上帝开他的眼睛，让他看清楚，指明了这个时代整个牧师的群体，整个的祭司的群体是这样一个混乱的情况。这是耶利米的开头。然后呢，十九节，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那耶利米在他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辩论点是什么呢？他说呢，是上帝开启我，让我看清楚你们的问题。那你们这些人不懂得悔改，反而却把我抓去宰杀。这个是非常可悲的一种的情况。OK， 他们看不清楚，他们也不想看清楚，耶利米是从神来的。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说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将它从活人之地剪除，使他的名不再被纪念。所以耶利米当时在犹大国做这个先知的时候，经常被人家要谋害的，很多的这个祭司的那个群体啊，整个群体对他要害他，要谋害他。OK， 二十节，按公义判断，察验人心肠，肺腑心肠，万军之耶和华，我却要借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二十一节，所以耶和华论到寻索你命的亚拿突人如此说，他们说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那亚拿突这个城叫做祭司之城，耶利米就是从亚拿突出来的。前面讲到在便雅悯地的亚拿突人耶利米，原来是祭司之城，是便雅悯的这个支派给的这个利未人的一些的城池，然后他们祭司住在这个里面。所以你会看见哈，耶利米所出来的那个祭司之城里面的那些的祭司要同谋要杀掉耶利米。你看见这个问题吗？这意味着什么？就好像某一个牧师在某一个 denomination 某一个宗派的里面，他本来在那个宗派的里面，耶和华告诉他要点出那个问题，结果那个宗派的所有的牧师要把他弄掉。可以讲，那我问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都是做祭司的嘛，为什么要同谋攻击他？为什么要同谋把耶利米灭掉？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大家想一想。某种意义上来说哈，当那群祭司把他们所做的事情当作饭碗，这是一个角度。先讲一个角度。然后呢，他们一直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吃饭，来建立他们的教会，来得到他们的名声，来得到很多人对他的推崇。但是有一天耶利米出来说，你讲的不对，你是违背耶和华的。有一个牧师出来说，你们教导的不对，那个不是圣经的真理，圣经的真理是这样的。那反应是什么？砸了我的饭碗，我就要了你的命，是吗？可悲的，这情况会有的。另外一个，这是我多年这个积累的成果，被你就给否定了，那我要先把你弄掉。所以请大家真的是要好好的警醒了。耶利米的时代的祭司的群体是这样，这个时代的情况怎么样？ 王明道的时代，我们后退大概几十年，王明道的时代在整个中国，王明道清楚地说，你们那些的牧师是混饭碗的。在王明道那个时代，很多人是混饭吃的，不是真正的牧养教会的人。所以王明道在那个时代被骂得半死的，那被群起而攻之的王明道。但是他死了，他整个生命的见证就放在那个时代。那现在真正敬虔的人说，王明道是敬虔的牧师，他讲的是对的。但是在他的那个时代的时候，王明道所面对的都是攻击的，都是攻击他。所以这个是问题，那个群体性的，他们到底是不是为了神，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牧养神的羊。那在这个里面呢，我可能要提一个词叫做 false teacher， 假教师，假教师的问题。那假教师的问题呢，从旧约到新约到现在一直有的，假教师假先知一直有的，那 false prophet false teacher 一直是有的。那这个怎么分辨到底是不是假教师？怎么分辨？你怎么看出他是假教师？怎么看出不是呢？那在当时的时代，他们扭曲神的话。神是这样说的，神说你们要悔改，否则你有灾祸了。他说没有，耶和华是爱，平安，没问题，不用悔改，你就引救就可以了，不会有灾祸的，我们现在很安全。结果整个城被毁了，那个叫做假教师假先知。那这个时代我们怎么分辨，怎么分辨是真的和假的？给你讲的信息，讲的福音，你直至受洗一下就保你得救，然后来到教会以后，你尽管 enjoy 你的 life， 你到神面前你尽管要你所想要的，你觉得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为什么会这样讲？这样讲的结果是什么？很多人爱听嘛，对不对？大家喜欢嘛，你很有市场嘛。所以假教师的这个群体一直是存在，然后这个群体的影响力一直很大。为什么？因为它刚好和人的那个罪性的欲望是相吻合的。真正的教师，真正的先知是和人的罪性肉体本性是相反的。那在这样一个过程的里面，一个是跟随神，一个是讨人的喜悦，那这个群体一直是有的。那在这个当中的分辨，这个是一个分辨点，要看得清楚。那在这个时代，你就说哪些人是假教师，哪些是真教师呢？假教师怎么看呢？有两种情况。一种的假教师呢，他讲的是不对的，但是有一种叫做 self-deceive， 是他自己上当的。他所讲的呢，他认为是对的，他的动机不是故意要这个讲错，但是他真的是讲错了。那这种呢，就不能说是被上帝 condemn 那种的假教师，我不这样认为。那他们有机会可能会悔改的，他真的是认为自己讲的是对的，他也真的觉得这是要教给人是对的，但是是错的，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就不是这种，他知道他是错的，他还这么干，这个有一大批。为了敛财，为了个人的名声，为了个人的利益，他那里面的动机不是为了服侍神。那这种的假教师有一大批，所以我们要看得清楚哈。我们不要说，哎，他这讲道不对，他是假教师，不能这样随便给人家 label 的啊，不能这样子。他讲的是不对，未必是属于这个所谓的假教师这个层面。那圣经所讲的这个假教师的层面，是指他们刻意的知道不对还去讲，换句话说，他讲的他连自己都不信的，然后呢他就教给别人是这样子。那种 self-deceived 就被骗的那个假教师，他也真的是这样信的，他非常认真的讲的，甚至讲的很投入，很这个群情激昂的，他自己很兴奋，他觉得那是对的，那有机会他可以悔改，那个会改过来，那不是真正意义的假教师啊。但在那种的教导下面，信仰会不会受到不好的影响？当然会的，因为你听的信息不对嘛。 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神会带领我们出来。所以这个尺度是这样分的，我是这样看这个所谓的假教师，这个尺度是这样看的啊，讲错不一定就是假教师啊。这个亚波罗刚刚出来服侍的时候，他也讲错了，讲错以后亚基拉百基拉就把他请到家里，告诉他你这个不对，这样才是对的。那亚波罗不是假教师，所以真正的在神面前蒙神的呼召，在他讲道在他教导过程里面会有暂时有错误，那上帝会让他慢慢的会走向正确，那个就不是。但是他定义里面的动机是错的，那个就是假教师，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情况。好，所以这个请大家特别留意啊，这个群体性的问题啊，特别群体性的问题。那我自己观察我所周围的环境，我所看见的真正意义上的假教师，我个人我见的不多，我见的比较多的是他真的认为那是对的，他讲的是错的比较多，这个比较多。所以求神帮助他们，也为他们祷告，希望神带领他们很清楚的认识圣经，能够真正讲对，能够对信徒真正有帮助啊。所以我就OK， 时间差不多了哈，我这个还有五分钟，我一定要把它讲完哈，后面很快哈。好，那这个是亚拿图人，最后上帝说呢他必定会惩治那个祭司的群体，上帝会必惩治他。好，后面十二章呢，这个里面的内容呢没有太重点的，还是口相近心相离哈，这个第二节这一块产生的问题。然后呢后面讲到惩治，第七节，这个是耶利米为败坏的以色列的祷告，那在神面前的悲伤，那这些是先知的祷告。那在这个里面呢argument 呢就是第十节，上帝说许多牧人毁坏我的葡萄园，践踏我的粪，使我美好的粪变为荒凉的旷野。说这个结果虽然是来自于神的惩治，但是是这许多牧人的问题，是他们把神的这个葡萄园变成了旷野。本来上帝设置每一个葡萄园都要结出好果子来的，结果他们让它变成荒野，满了荆棘。那这个是里面最主要的一个争论点在这边。然后第十三节，他们种的是麦子，收的是荆棘。那种的是麦子，本来神给的是好的种子，收出来的却是荆棘，因为他不按着神的心意去牧养啊，劳劳苦苦却毫无益处啊，所以神发怒。那后面的这个十四一直到尾端呢，这是周围的列国，上帝对周围的列国呢，他说呢他会惩治他们拔出来，然后呢还会让他们回来。这个点呢在十六节，他们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指着我的名起誓，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啊，正如从前我教导我百姓，指着巴利起誓，他们就必建立在我百姓中间。就是说那些人如果能够学习以色列的这个方向，神还会建立他。那个建立的里面不是指民族的救恩，是指给他们时间上的恩待，也许有机会他能够悔改啊，那只是一个点而已啊。好了，那我们就过入这个进入后面的这个思考题哈。思考题第一题，犹太人明知耶和华是掌管万有的主宰，为何还会去拜偶像？为何还会去啊？那个耶稣在新约的时候特别讲到说，你们不能既拜神又拜马门，比较清楚哈。马门会成为我们的偶像，为什么拜偶像？为什么会拜马门呢？因为钱好嘛，哎，钱重要嘛，所以这个还是离不开这个点哈。好，第二，牧人因为悖逆不求问神，使百姓遭灾，为何上帝惩罚被误导的群羊？这个是问题哈，牧人出了问题，群羊被误导了，上帝为什么会惩罚他？那这个事情我原来跟大家这个在讲以赛亚书的时候有讲过，本身这个所有的百姓是蒙神的恩典的，那在蒙恩的这个百姓的里面呢，牧人对他们的影响 是致命的。但在这个影响里面，并不是这些的百姓是完全无辜，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却有坏的影响，那敬虔的神也会救他。那在这个平衡点上，到底怎么个平衡法？我说我就只有交托给神了。我看到很多人被误导，但是有很多人他真的寻求敬虔的路，真的是走对路的，并不是他们的恩赐就比那些人好，不是的。那里面的敬虔，神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那这是一个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更好的牧养，神会用他救更多的人，这个会的。所以这个是方向是这样。好，第三，神在旧约用咒诅警戒犹太人尚不听从，新约的信徒如何会听从？那旧约咒诅他也不听嘛，那新约怎么办呢？在教会的里面没有人讲咒诅的话嘛，那这个要怎么样怎么样，这个要成为荒场，没人讲，那怎么会听呢？那求圣灵带领了，只有求神怜悯。我可以这样说，在新约的外邦的环境的里面，没有像旧约的犹太人有那么重的直接的惩治，在神面前能够真正敬虔的人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少，人是这样啊，是有这个问题的。好，第四，先知警戒百姓是救他们脱离咒诅，为何百姓反而加害先知？因为动了他的奶酪嘛，挡了他的财路嘛，所以他对肉体对金钱这个他如果很重视，那你一旦影响这个他就会反弹嘛。Okay? 好，第五，神惩罚顽梗悖逆的犹太人，为何使他们的儿女一同遭殃？这里面很多经文我没有碰啊，但是讲到他的悖逆会影响他的后代，这个会的。第六，抵挡神的恶人为何可以横通？神为何不立刻将这样人除灭？我后面讲到这个耶利米在神面前说，为什么抵挡神的人可以横通？他们好像很顺利，为什么会这样？那个是将来的全然的灭绝，也是在神面前被神弃绝的一种的情况。所以当一个人行恶又可以全然横通的时候，不是一个好消息，上帝弃绝他，将来灭亡的，没有机会得救的。这个是一个终极的一个答案。好，天空体，罪性使人不信上帝的全能，人的罪性啊，会使人不信上帝的全能的啊。好像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查这个撒来和亚伯拉罕，然后神应许呢，亚伯拉罕就信，他就喜笑很开心，撒拉就暗笑说这事怎么可能，然后就说这个撒拉他知道上帝是全能的，为什么他还暗笑呢？好像还不相信呢。那我就说，我把同样的问题就问所有的弟兄姐妹，我说你们相信上帝是全能的吗？我说是。那你们有没有对上帝所做的超过你们能力的以外的应许你们暗笑有没有呢？可能我们经常暗笑吧，这事怎么可能，那个怎么可能。我们是这样的，我们跟撒来的状态比较像啊，跟亚伯拉罕的状态比较远，跟撒来的状态比较近的，我们会经常为神的全能会暗笑的，这事可能吗？信心的问题。 OK， 好，罪性使人不信上帝，罪性使人罔顾上帝的全能，这是第二个，人会罔顾的，不信他会罔顾，根本不理的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全能他根本就置之不理的，这人的罪性，他不怕上帝啊。也就是说信神的人会不怕什么？这两个可以放在一起吗？这两个能不能放在一起？信神的人不怕神能放在一起吗？可以吗？按道理上好像不应该哈。如果你信神，神是全能的，你还不怕他吗？哎，但是有人就是不怕他。为什么？罔顾罪性在神面前应的景象，这个是有的。好，第二，牧人误导使人陷入罪的迷惑，牧人误导使人承受罪的后果。所以小心你们的牧者啊，你牧者要误导你们，那你们可惨了，所以一定要看清楚，不要被误导啊！包括我啊，高传道不能误导人的，小心。好， 第三，罪性的诱惑使人难以听从神，内心的刚硬使人难以听从神。罪性的诱惑让人不听了，因为那个太有诱惑力了，就不听了嘛。里面刚硬，人也会不听的啊，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哈。好，第四，先知的警戒建立人的灵性，先知的警戒拆毁人的肉体，所以不容易接受，因为他拆毁人的肉体的这个警戒。好，第五，顺从神的人会给儿女带来祝福，背离神的人会给儿女带来遗害啊，我叫做遗害啊，遗留的那个损害。背离神对儿女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会的。第六，神容忍恶人存留，有当下的使用啊，神容忍恶人存留，有将来的审判啊，将来末日会审判。好，我们就到这里哈，晚了，过了三分钟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啊打开你的话，耶利米啊所写的当时的时代，今天也同样的在我们眼前啊，某种意义上也显现出来。求主让我们有在你面前敬虔的心，也求主特别怜悯每一个教会的牧人，让他们能够牧养啊整个的群羊，也怜悯整个牧师的群体，让他们能真正能够不像亚拿突人一样抵挡真正从神来的先知，让他们同样在你面前能够好像耶利米一样，能够为主啊传递啊主你的话。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